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又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这个时刻正是上帝赐福的时间，因为我们要研读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教训。我希望你不单止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去面对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是在你自己私人的生活里面，亦都拨出现今的时间，个人去亲近神，去经历神，去享受上帝所赐无比的福分。研读神的话语，我们是更深的去知道上帝要给什么福我们的。所以当你有特别的经历心得，记得写信告诉我，同我联络的地址呢，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出来的，记得写信同我分享。在今天查经之前，我们一起祈祷。神啊，多谢你给我们有机会研读你的话语，求你用圣灵开我们的心眼，赐我们力量去谨守，去遵行你的话语。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继续来到去查考撒加利亚书。我们会进入的是到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进入到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到撒加利亚书最后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面，完全是属乎预言性的默示来的。而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个人亦都将它分成两个的部分。第一个部分的默示是和基督耶稣第一次降临的预言是有相关的，即是由第九章至到第十一章的。而第二个的默示呢，就是基督第二次来临相关的事情，是在第十二章至到第十四章的。当然，若果我们将第九章至到第十四章里面所讲论到默示的地方，同前面我们所讲及到先知撒加利亚他看到的十个异象，大家所概括的时间是相同的，也都即是说这个的默示是以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上帝永恒的计划。我们要知道，在先知撒加利亚的时代，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一群被掳归回的民众，一小部分，大概只是几万人，他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故土里面，他们想去重建耶和华的圣殿。他们有这个心，于是神就兴起了先知黑该和先知撒加利亚，去鼓励他们朝着这个目的努力的进发，因为重建神的殿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帝喜悦的，纵使困难都不要因为这样就泄气，要积极起来，要做完上帝要他们去做的事。先知撒加利亚在他的讲论里面，是按照着当时的时局、当时地点里面所发生的一切作出回应、作出宣告，并且因着当时的情景一直去延伸、去发展他所讲论的，一直是讲及到未来。对于当时的群众来讲，他们确实已经开始经历到就是神的赐福了，然后先知告诉他们，在往后如果继续去看的时候，他们会看到神是有一个永远的计划，神是有一个既定要去完成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尼赛亚要降临，尼赛亚要在这个世上为主为王，以色列国要再次被复兴，耶路撒冷要成为列国的中心。从先知撒加利亚所讲论里面，我们确实会看到这一位的尼赛亚前后是有两次的临格在世界的。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当然很清楚了，第一次的临格是耶稣基督他要成为人类的救主，而当第二次的降临，这一位的尼赛亚他就要成为掌权王权的那位君王了。而第一次降临的这位救主，他要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第二次再临的时候，这位救主 他就要戴上荣耀的冠冕，他要成为世上的统治者，他要成为世上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当我们去看到撒加利亚所讲论的事情，我们实际上是看到神永远计划里面的部分，神自己怎样工作，救赎主怎样要临到人间，而人间亦都要怎样回应救赎主所成就一切的救恩的。因此研读撒加利亚书实际上是帮助到我们去明白上帝永恒的计划和永恒的工作的。今天我们要进入是看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在第九章里面由第一节至到第八节，我们会读到一些外邦国家的名字，而主题亦都叫我们看到是神要对这些外邦国家施行审判。到底神怎样审判呢？如果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我们确实知道这个审判竟然是由希腊一位的将军亚历山大帝去成就的。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惊讶，先知撒加利亚他所讲论的竟然在历史里面已经全数的应验。对于当时的人来讲，这个是一个预言，但是对于今天你和我来讲，是一个历史，是一个应验的预言，是一个已经成为真实的事件。当时撒加利亚他鼓励百姓要好好的去做上帝要他们去做的工作，并且宣告上帝要赐大福，耶路撒冷要全然的改变。或者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就发觉，哦，既然上帝已经说要赐福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快乐的时刻。这一群人可能过于的乐观，他们可能争相的传递，他们误会了撒加利亚所讲的。他们说先知讲上帝要赐福，我们应该已经进入一个蒙福的世代了，因为神要在我们中间，他要做王，很快我们的主就要与我们同房，因为我们已经重建这个圣殿了。当这个圣殿一完成，不是大小的问题，是神同在的问题，我们一定可以享到大福，列邦列国都要以耶路撒冷做中心了。他们可能有一种属灵上面过分的乐观，因此在第九章开始，先知撒加利亚就告诉他们，不是啊，不是这个时候，是将来，将来会有一位真正的统治者要出现，这位统治者出现的时候才可以全然的带领以色列民众有一个复兴，这个时候只不过是一个之前的一个复兴。我们要看到底有哪一个是神兴起的统治者要统治这个世界呢？如果按照新旧约去看，我们就会发现基督耶稣他来临和历史的进程是有一定的因素我们可以知道。首先先知在这里宣告一件事，他说世界将要出现一位统治者，不过这个统治者并不是神所预言那位的尼赛亚，竟然是一位以武力去统治世界的亚历山大帝。历史向我们宣告，这个亚历山大帝是一个自负骄傲狂妄的青年人，但同一时间他亦都是世界上或者可以说人类历史里面最出名或者是最出色的一位军事天才。这位的将军他不单止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他更加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亦都是一个很伟大的学术推演者。他拥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叫当时世代的群众个个都跟随他，个个都羡慕他的。我们讲了很多关乎亚历山大帝的事，不如这个时候就让我们先来到读一读，就是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一至到第八节的经文先。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开始这样说，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和靠近的黑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建筑保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精金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消灭。亚实基伦看见必惧怕，加撒看见甚痛苦，伊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撒 必不再有君王，亚实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亚实特，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剩余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帐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弱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段默示的背景，我们很难去掌握。首先我们在第一节里面清楚看到，第一节说，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默示其实这个词意思是有指向，就是神的审判。神怎样审判呢？按照今天我们历史的进程，我们知道神就用了亚历山大帝成为他自己审判的工具。亚历山大帝的军队，他后来征服了哈德拉地，亦都占领了大马色和黑马这两个主要的城市。大马色原本是叙利亚的首都，就算到今天都是一样。这个大马色城在历史都告诉我们，它也是带给以色列人有很多麻烦的。而从第一节至到第七节里面，我们看到里面有讲及几个城市的名称，这些城市也都是在历史里面叫我们知道正是亚历山大帝所进攻的地方。而当他们进攻这些地方的时候，也都是开始亚历山大帝进入应许之地。现在我们去看的时候，当然可以从历史的教科本我们就已经清楚看得到。不过大家要记得，当先知撒加利亚去讲的时候是属于预言来的，对于当时的人来讲，他们可以说是莫名其妙。神的审判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就临到在以色列旁边所有几个重要的城市呢？在基督教的群体里面，我们有一批称他做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就觉得，如果将这段经文是讲为预言应验，是很难去说服别人。于是他们就将到撒加利亚书写成的日期是一路推迟到亚历山大帝完成了他的霸业之后才出现。这种这样的讲法我个人不接受。这里既然很清楚是讲到耶和华的默示，亦都知道是先知撒加利亚自己所得到的信息，亦都是亲自所写的一卷书的话，这样这个部分应该是属于预言的部分，而不是好像那些自由派的学者他们认为是属于历史的追寻。讲到亚历山大帝，我们就知道他原本是居住在欧洲的，属于马其顿的一个王子。他后来带领军队离开了欧洲，越过欧亚的边界，就进入小亚细亚，即是今日土耳其的国境，然后他就攻城略地，一个城一个城这样去进攻。历史告诉我们，他本性是一个残忍的人，但是我们要必须要知道，这个亚历山大帝他只是带着五万人的军队，就当时作战的人口来讲，五万只不过小数目，所以他要进攻各个城市的时候，他不可以留下任何的军队去控制当地的城市，他要继续向前，就要带着这五万军队继续前进。既然他已经打败了这些的城邑，但是又不能够派军队去占定的时候，他只能够做的方法就是，一就是将这些城市尽数的去摧毁，如果不是的话，就要尽量削弱他们的能力，免得他们后来去反扑，截了他们军队的后路。所以在各种的技术里面知道，这个亚历山大帝对攻占的城是施以极度严厉的手段。他进攻的时候正是消灭了头先我们所读那段经文里面所提到很多的城市。尽管这个亚历山大帝是一个英明有为的青年人，但是 他作战到到33岁的时候就死在途中。有人说他是患了热症，有人说他是因为过分的放纵在酒里面，所以中酒精毒而死。在但以利书里面很清楚记载，希腊帝国是上帝所用的。在但以利书第二章里面形容希腊帝国就是世界第三大的强权代表，而去到但以利书的第七章就用了一个炮去代表着这个希腊的帝国，表示它奔跑很快的。然后在第八章就讲到它是那只的公山羊，可以打败波斯这只公绵羊，而公山羊正是希腊帝国的象征符号来的，而它的角就是代表着亚历山大帝。先知撒加利亚在这个时候为了要避免那些以色列百姓误会现在就是希年的国度，所以他开始在神里面得到默示去宣告上帝审判的信息。亚历山大帝就是预言里面那个侵略者，那个世界的霸主。在第二节里面先知清楚地讲到，他说靠近的黑马和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留意到第二节很清楚讲到当时有推罗西顿这两个城，这两个城在古代是一个富庶的贸易城，他们都是海口的城市，他们的商旅是沿过地中海去到在沿着地中海每一个地方里面各国的城邑来到做买卖，来到进行贸易赚取金钱的。在第三第四节就说推罗为自己建筑堡垒，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精金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们，打败他们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消灭。推罗城原本是建筑得非常之华丽，而且是固若金汤的。后来亚历山大帝兴起的时候，他们看到亚历山的军队所向披靡，于是他们就将这个旧城放弃，而用了一段时间就离开旧城远少少的海岛上面建立一个新的推罗城。城里面所居住的都是腓尼基人，他们善于航海，亦都可以说是当时海上面最强的一支劲旅，任何的海军跟他们作战都不够他们打的。好早的时候推罗腓尼基人他们已经发展成一个很重要的贸易民族，由于他们懂得去做生意，所以他们积聚大量的财宝，当他们在旧城搬去新城的时候就将所有财宝都搬在那里。亚历山大帝去到这个推罗城的时候，由于隔着个海，而海军实力又不够他们打，结果围城7个月都没办法进攻到这个城。最后亚历山大帝他们就想到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将旧城废墟里面所有的能够扔得到落海的全数扔在落海里面，起了一个墙堤，一路伸延到这个海岛里面，就用陆军将这个城攻下。今天我们在推罗的旧址里面亦都看到这些沉迹，正是应验了先知在这里所讲论的，他们的海上的权力已经被打败了，他们要被焚烧。亚历山大帝就是这样攻取了推罗，当他进攻了推罗之后，跟着他就要去进攻腓尼士地了。所以在第五节和第六节里面就开始讲及到关于腓尼士人所面对的事。我们用一些时间先来读一读第五、第六、第七三节先。亚实基伦看见必惧怕，加实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实必不再有君王，亚实基伦也不再有诗居民。在第五节里面给我们所看到的全部都是属于腓尼士人他们的城市。今日亚实基伦并不是原来在他的旧址上面的，这里是所讲的是古亚实基伦，是属于一个海边的城市，今日已经成为荒场。亚历山大帝摧毁了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城市，亦都大大的削弱了腓尼士人的力量。神的说话正是要应验在这一群民众的身上。第六节更加说，私生子必住在亚实特，我必 除滅非利士人的骄傲。嗱，私生子要住喺亚实特，并唔系讲嗰度唔会再有居民居住。呢度实际上系讲到嗰度啲人佢哋嘅道德系相当之腐化。然后神又话要除滅非利士人嘅骄傲。亚历山大帝就系上帝手上一个嘅工具，正系要消滅非利士人嘅骄傲。自从亚历山大帝摧毁咗非利士之后，佢哋就唔可以再兴起成为一个嘅国家，就好似前面所讲嘅，再冇任何嘅君王啦。然后第七节又话：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剩余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像族长伊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呢一段经文话。要除走他们大口中大血的肉和牙齿不干净的食物，其实是指导他们拜偶像的行动。他们拜完偶像之后就吃那些祭物，上帝说要全数拿走，因为上帝要完全的消除非利士人拜偶像的风俗习惯。好奇怪，非利士人不是全数的灭亡。这里更加说，当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非利士人竟然归向以色列的神，就好像成为神子民百姓一部分，他们都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可以蒙福的。我们再翻看在这段默示里面所讲到这位亚历山大帝，他所到的地方都是进攻毁灭。当他去到非利士地，很自然就开始靠近到耶路撒冷。那到底耶路撒冷是不是一样被他攻陷呢？跟着下来的经文呢，我们必须要留心了，因为那段经文是很特别的。在第八节里面，圣经就这么说了：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捕掠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留意到这里讲到我必在我家四围安营，我相信这里所指导的家是指导那个小小的圣殿。神话而家我要保护我自己的家，就是这个殿，不让亚历山大去摧毁。先知明不明自己讲什么，可能他不明，但是神既然这样讲，他就记录下来了。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呢？就让我们看看历史学家约瑟夫他所讲的。按照犹太人的传说，他们说当亚历山大帝去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的大祭司他看到个异象，在异象里面神向他指示，叫他去迎见这个亚历山大帝。所以大祭司就顺服，当亚历山大帝要进攻的时候，他就主动去迎接这一位的君王。犹太人传书记载说，当亚历山大帝离城没几远的时候，祭司就带着群众列队出去了。这一群的祭司所带的队伍是非常庄严的，他们穿着大祭司的袍和祭司的服饰。当时跟随着亚历山大进攻的还有一些腓尼基人和加勒底人，当他们见到这个城大开祭司出来的时候，他们相信这个城是可以随时攻略的。但是很奇怪，在这一刻里面事情突然之间就有戏剧性的变化。当时亚历山大帝在他自己军队的群众里面见到穿着白衫的祭司队伍，当然祭司本身是必须要穿着细麻布的衣服，而大祭司呢就要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袍，头上面要戴着有神名字的冠冕。这个队伍就列队一路出来的时候，亚历山大帝见到祭司的队伍，立即个人单人匹马的迎上去，向着大祭司的队伍，并且向穿着紫色和朱红色袍的大祭司来到去致敬。当时犹太人他们异口同声的去呼唤亚历山大，亦都向他致敬，并且围着亚历山大帝。其他的民众是跟随着亚历山大帝的军队，感到很惊讶，为什么自己的元帅，为什么这个亚历山大帝竟然向着敌人的队伍来到致敬呢？于是他们的暴众就一涌而上。当时巴门尼奥就上去问亚历山大帝：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你要向这一群人来到致敬啊？ 亚历山大帝就即刻回答：我唔系向呢个队伍致敬，我系向呢个队伍里边嗰位祭司所敬拜嘅神嚟到去致敬，因为我曾经梦见过呢一个嘅队伍。当我喺马其顿迪奥斯嘅时候，有一晚我喺梦里边就见到类似咁样嘅队伍。当时我正系计划要唔要过亚洲同波斯帝国嚟到去争霸。喺梦里边，我就见到呢个队伍里边有一个人物，佢鼓励我，叫我唔好迟疑，大胆啦，过海啦，指挥你嘅军队啦，因为我要帮助你，我要赐控制波斯人嘅权柄俾你。当时我正系见到穿住咁样服饰嘅人话俾我知，我见到呢一群嘅队伍，我就记得梦里边所讲嘅。而家梦里边所有嘅一切都已经成真啦，我知道就系佢哋所敬拜嘅神，俾咗制服波斯人嘅力量我。我知道呢一切嘅事情嘅成就，亦都系呢一位佢哋所敬拜嘅神所赐俾我嘅。就系咁样，亚历山大帝佢有进入耶路撒冷，但系唔系去毁灭，佢竟然系去敬拜。呢个系历史上面一个嘅传说。至于事实上佢有冇见过呢个梦，我哋唔知。但系先知嘅预言正系应验，因为神要喺自己嘅家四围安营，所以敌人唔会任意往还。佢哋亦都睇到系神眷顾耶路撒冷。亲爱心机旁边嘅朋友，上帝佢自己有自己奇特嘅计划，佢成就嘅事冇人可以拦阻。从历史我哋知道，上帝所做嘅每一件事系有佢自己嘅次序。呢位嘅神系一位大能嘅神，你相唔相信呢位神啊？你对于呢位神如果有任何想分享嘅，记得写信俾我啊！我系等紧你嘅嚟信嘅。好啦，我哋今日时间就到呢一度。听完咗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俾林峰啊！林峰咧就系双木林枫树个峰。好啦，下次再见。